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9月19号到9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人生感悟，雕琢自由。面对包罗万象交织的现实，随心所欲地享用酒精和欲望，似乎是现代人对自由的理解，但往往发现这样的结果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欲壑难填的心灵寂寞，常常会使人疲惫和迷茫。随心所欲带来的种种情感伤害和欲望，仿佛像是坚硬的禁锢，牢牢地捆绑着人的心灵。拥有一颗真正自由的心，摆脱伤害和诱惑，寻找美好的自由，便成为很多人的梦想。下面的故事或许能带给人一些启示。有一位普通的石匠，很幸运地参与一座圣殿的雕刻工作，尽管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还是很欢乐，因为这是一份充满荣耀的工作，因为圣殿将来会被万人敬仰和朝拜。每当石匠想到圣殿被人朝拜的景象时，心里都是喜悦的、自豪的、幸福的味道充满了每一个细胞，令人陶醉。当圣殿的雕刻工作完成后，国王宴请了所有的达官贵族前去礼拜，而那些辛苦参与雕刻的石匠却被安排在远离圣殿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简单地享用一些糕点和酒酿。石匠的心里充满了落寞，埋怨命运如此的不公。石匠遥遥地望着圣殿，独自地落泪，心中太多的不解引起剧烈的翻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是让人痛恨、绝望和迷失。每一道不解的问题都像是锋利的刀刃，深深地刺痛着自己。石匠在痛苦的迷惘中渐渐进入了梦乡，看到一位美丽圣洁的天使出现在自己的眼前，石匠揉着自己的眼睛，哇，真的是天使！只是石匠并不知道，这位天使就是一直守候在他的身边，不断赋予他艺术创作的灵感和智慧。天使挥挥那双圣洁的翅膀，平静慈爱地说：“你那么向往圣殿，渴望拥有，为何不为自己也雕刻一座呢？”石匠万分无奈，痛苦地叹息道：“我哪有那么庞大的资金去购买那些昂贵的石料呢？”天使笑笑说：“你何不把心中那些顽石雕刻成圣殿呢？”说完后，天使就优雅地离开了。石匠从惊异的梦境中醒来，心中的哀伤早已消去，眼睛因为看到了圣洁的天使，清澈的视觉拥有了洞彻的能力。石匠回忆着天使的话，不由得看看自己的心，才发现心中的世界填满了各种各样离奇古怪且又坚硬异常的顽石，伪善邪见，愤恨抱怨，沮丧委屈，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渴望享有足够的金钱，憧憬贵族的生活，希望得到前呼后拥的拥戴。石匠豁然明白了天使的话，尽管不晓得如何让自己走进心中那片世界，但是每天都会看一看自己的心在想什么。当愤恨时，石匠就会对着愤恨的石头举起手中的刻刀，把那些让人仇恨的石块奋力地凿下去。当仇恨消却了，石匠发现原来仇恨的顽石下压着一个可爱美丽的小天使，压在天使身上的那些顽石被石匠凿掉后，小天使高兴地自由地飞了起来。那一块块黑色坚硬的顽石在石匠的努力下渐渐地拥有了灵性、光彩和善意，改变得神采奕奕、栩栩如生。 一个个美好的生命从顽石下相继地解脱出来，渐渐充满了心灵的圣殿，每一个角落充满了奇异的美好，长长的感恩诉说不尽的祝福。当石匠渐渐把心中的圣殿雕刻完毕后，外面的世界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石匠走到何处，人们都会心甘情愿地用鲜花和微笑来表达对石匠的礼遇和尊重。石匠看看自己的一生还是普普通通的，不禁扪心自问，一切真的改变了吗？我还是以前的我，周围的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喜怒哀乐，但为什么人们现在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我呢？石匠陷入了思索。哦，一天他终于明白了，我所做的雕刻工作都是微不足道的，人们的微笑和鲜花其实是那座圣殿自身的威严和圣洁所致，我只是凿掉了那些多余的石块，当禁锢在顽石中的生命解脱出来时，自由的美好转动了周围的一切。
两个娘家的姑娘，在我打工的河北廊坊张庄村，有一个名叫王娟的姑娘于去年结婚了，在婚礼上别的姑娘都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而王娟却有两个父亲两个母亲，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娟从小就和平常人不一样，显得很成熟，说话做事儿就像个大人。在她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她对她爹说，爹，我不是咱这个村的，我是赵村的，我叫赵娟，俺爹叫赵虎，俺娘叫许英。因为王娟当时才几岁，王娟爹以为王娟在胡说，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从此以后，王娟不断地重复说这句话，时间一长，王娟爹也起了好奇心，就在一次外出的时候向人打听这个村，没想到在20公里外还真有赵村这个村。就在王娟快上小学的一天，王娟爹带上王娟就来到了赵村。一进村，小王娟就显得特别兴奋，向他爹一户一户地介绍这是谁家那是谁家，在街上看见人也一个一个地打招呼。等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时，王娟大声叫了起来，这就是俺家。从自行车上下来，跑着就进了家门，看到了赵虎和徐英，就爹一声娘一声地叫了起来，把赵虎两口子都叫愣了，怎么这个小姑娘一进门就喊爹叫娘的。这时王娟说，爹娘，你们不认识我啦，我是赵娟，我在9岁那年得病死了后，就转生成了现在的我。这时赵虎和许英虽然听说过转生这事儿，但受邪党无神论的毒害还是不相信。这时王娟就走进了她原来住的房间，看到自己用过的桌子抽屉还锁着，就找到钥匙把锁打开了，里面全是王娟用过的课本和文具。原来赵虎和许英在赵娟死后，因思念女儿，就把她住过的房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后来也有过打开桌子抽屉的想法，但因没能找到钥匙，也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王娟一下子就把钥匙找到并打开了抽屉。这时村里的邻居听说赵虎家来了个任家的女儿，都来看热闹。那些人一进家门，王娟就婶子大娘地喊了起来，并且姓啥叫啥都知道，没一个叫错的。开始还有点半信半疑的赵虎两口子，这是完全相信王娟就是死去的赵娟了，抱着王娟就哭了起来。从此以后，王娟就有了两个家，平时在张庄上学，一到节假日就到赵村住一段时间。这不，去年王娟结婚时，嫁妆是双份的，在婚礼上出现了两个父亲两个母亲，这事儿在当地轰动一时。共产邪党在1949年占据大陆后，大肆宣扬洗脑式的无神论教育，认为没有来生没有轮回，人死如灯灭，所以才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宣扬天上没有玉皇，水里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从此以后，人们不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的是黑猫白猫， 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在中共治下的今天，人们崇尚的不是真善人，而是暴力、金钱、权力、色情。当今社会无官不贪，无民不冤，无核不污染，无食品没毒。外国是一杯牛奶强壮了一个国家，中国是一杯牛奶结识了一个民族。在我的家乡鲁西小城，有一个制造电解铝的企业叫信发铝业集团。这个企业的信条是宁可毒死不能穷死，生产电解需要大量淡水，同时也产生大量污水。它产生的污水不是进行处理，而是全部通过深井打入地下，致使该县的地下水全部被污染，老百姓用水只好通过管道从邻县购买。中共暴行，人神共愤。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发现的一块巨石上整齐地排列着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这一定是神在向人们预示着天机。迷失的是人啊，赶快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顺天意而行，远离中共，远离灾祸。
海外采风，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希腊第二大城市成功举办。真善忍美展于2012年9月8日至16日，在希腊第二大海港城市萨洛尼卡的国际展览厅内隆重举行。本次真善忍美展有超过1500人次前来观看。展位上摆放的希腊语《明汇报》和真善忍美展展览介绍，希腊家喻户晓的每日新闻在线为萨洛尼卡的真善忍美展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网上留言超过5000人次，当地一家电视台对真善忍美展做了采访，每晚11点电视节目都有10分钟真善忍美展的专题报道播出，连续报道了半个多月。前来参观的还有一些国会议员、法轮功学员，向他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大法和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当他们听说在中国发生的活摘人体器官事件时，感到十分震惊。他们之前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团体一事一无所知，对此他们给予了特别关注。有好几位参观者当场就学起了法轮功功法，在学练中说感觉有祥和正面的能量。有些观众多次看过美展，还有一些重复看美展的观众还带来了朋友和家人。多数观众都说太美妙了，太杰出了，太好了。有人站在活摘器官的画幅前仔细观看阅读，有人凝神注目沉默良久，有人惊呼太恐怖了，在今天如此现代化的中国竟然有这样可怕的事情发生，太不可思议了。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慕尼黑啤酒节开幕，法轮功反迫害引关注。慕尼黑的十月节，也就是俗称的啤酒节，举世闻名。2012年9月22号，每年一度的啤酒节正式开幕，世界各地有大量游客涌入慕尼黑。尽管天气不好，时有阵雨，市中心步行街上还是挤满了游人，其中不少人被圣米歇尔教堂前法轮功学员练功场景大型横幅“法轮大法好”声援1亿2000万人退出中共各种组织和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与中国民众的图片所吸引，驻足观望。人们询问最多的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他们认为这么好的功法有什么理由要迫害。当他们得知中共因为惧怕真善忍而迫害法轮功，不肯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送入洗脑班，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等，表示愤慨和不可思议。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动，一些路过的大陆人士当场决定退出中共各种组织。四位身穿传统巴伐利亚服装的德国人来自北部的汉堡，他们说已经在汉堡钟灵馆前跟法轮功学员交谈过，并且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慕尼黑的医生卡维亚尼 站在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展板前，久久地看着，深思着。在跟法轮功学员进行交谈后，他决定要签名制止中共的凶残行径。他说，这种行为指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简直令人发指。他表示，面对这种行径一定要起来制止，人类不能允许这类的事情发生。另一名慕尼黑的心理医生也是在观看展板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后决定签名制止迫害。不少大陆人士路过法轮功展台，很多人把法轮大法好、1亿2000万人退出中共等信息拍摄下来，有些人接过真相资料并和学员交谈，有的当场表示退出中共各类组织。
联合国人权大会国际会议聚焦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1次会议9月17号在联合国日内瓦万国宫继续开会，世界190多个国家的代表和在联合国获得观察员身份的200多人权组织的代表出席当天的会议。下午3点，联合国万国宫内会议室同时举办和平的集会自由国际人权研讨会。发生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事件成为这次国际会议的焦点。全球大纪元总编辑郭军女士9月17号应邀在联合国举行的和平集会自由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郭军说，今天中共审判王立军，也就是薄熙来事件的核心人物。上个月中共审判了博古开来，并被判死刑缓刑2年执行。中国以博古开来杀了英国商人海伍德为由将其治罪，但是这个案子的案中之案被掩盖，海伍德实际上被灭口。王立军之所以去美国大使馆，也是担心自己被灭口。此案涉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贩卖被残害的法轮功学员尸体的罪恶一直被刻意隐瞒。郭军女士表示，中国最早发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在中国大连，薄熙来是当时的市长。瑞士国会下议院国民院议员 Moro Project 表示，今天因国会事务未能参加当天的研讨会，他特地发来书面发言信函。他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必须受到谴责，国际社会必须要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将活摘罪犯送上法庭。Antonio Stego 是意大利主要政党非暴力激进党成员，他本人也是一位著名律师，他是当天在联合国举行的这一国际研讨会的主持人。当会议结束后，向大纪元记者表示，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被披露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件急需关注的事情。虽然21世纪发生这样的罪行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从分析中可看出这是明显存在的事实，这样的罪行是不能被接受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在日内瓦联合国举行会议的原因所在。他说，这样的罪恶必须要停止，人们都需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首先，国际社会都需要知道发生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并真正的来讨论这一问题，必须让中国允许国际社会对此事进行真正的调查和探讨。这不是宣传，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要让中共改变政策，停止这样的事情。我支持法轮功学员要求联合国对活摘指控进行彻底调查。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持续地提出这样的要求，直至这一要求实现。
大法神奇，肺癌晚期的弟弟现在无病一身轻。我弟弟2011年初经医院诊断患肺结核，打针吃药不见好转，而且还出现过敏状态，后又去一家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晚期，已经转移到骨类。大夫说，多则能活半年，少则能活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大家都不知所措。 大夫还说，现在只能是化疗了，没有别的办法。弟弟化疗后，头发没了，吃不下多少饭，人没劲儿。我对他说，现代医学已经没有办法了，得了这个病就是生命结束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修炼法轮功，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大法能延续你的生命。我原来身体有七八种病，是修炼了大法才无病一身轻，因此我们家人都知大法好，全家人也都见证过大法的神奇。原信基督的姐姐也都劝弟弟修大法，也说只有大法能救他，弟弟同意了。在医院里听师父讲法，还跟对床的患者弘法，跟护士讲大法好。他对主任医生说，你看我现在怎么样？主任说，挺好的，怎么回事？我弟弟说，我开始练法轮功了。主任说，什么？是我给你化疗化好的。我弟弟说，那别人怎么都死了呢？主任不说什么了。在这期间，我弟弟在梦里梦到师父两次给他净化身体，第一次三四个人按他给他往出摘瘤子，第二次也是四个人按他摘瘤子往外扔。弟弟现在无病一身轻，经三次检查各项指标一切正常。现在弟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救了他，感谢师父。
画师贺某见观音，宋代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区西南部一带，有个贺姓人家，其家世代以画观音像为生，全家信佛教，而且不吃荤腥。贺家绘制的观音菩萨画本，因为绘画的极为认真精美，所以每一本都要费时一年以上。一天，贺氏家族中画艺最好的贺某人正在家中绘画时，一位乞丐登门求见。他出来一看，只见这位乞丐遍体苍白，脓血溃出，恶臭熏人，手中提着一篮鲤鱼。他并没有嫌弃这位乞丐，反而询问有何需要。乞丐说，想用这篮鲤鱼来换一张观音像。他耐心地解释道，我家从不食荤腥，这鲤鱼绝不可接受，你要观音像，我可以送你一幅。说着，他就展开一幅观音像给乞丐看。岂料乞丐看后却说，你画得不逼真，我虽是个要饭的，却收藏了一个上好的画本。他听说后大喜，立刻打扫了一间净房，以供迎菩萨像。他将乞丐请入其中，以便其展示画本。乞丐进去后将门关上，过了片刻后才叫他推门进来。他怀着虔诚的心开门一看，里面哪有什么乞丐，在屋里的竟是观音菩萨。只见菩萨金光缭绕，百宝庄严，他连忙跪地行礼叩拜，恭敬燃香供养，同时细细瞻仰菩萨真容。待他记住菩萨形象后，菩萨才渐渐消失。从此那个房间异香缭绕，数月不散。他画出的菩萨像也更加的逼真，技艺更上一层楼，他的画由此更加的出名了。为什么菩萨会像一个虔诚的画师显现其形象呢？宗教中没有明确的答案，然而当今广传于世的法轮大法却揭示了其中的奥秘。法轮大法经书《法轮大法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中写道，广阔的宇宙啊，庞大天宇的一切，人真的信神的时候，真的去表现神的时候，神会给人展现的，那是最完美、最神圣，也是人类的向往与最美好的归宿，作品的表现也就会是无止境的。法轮大法经书中有无尽的内涵，包含了无数的真谛与天机，法轮大法真的是极为高深的佛法，一切向往修炼的人都千万不要错过修炼大法的机缘呀。如果你暂时还不能来修炼，那么我告诉你， 诚心敬仰大法是有福的，你只要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将来一定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太上平中和灾，因为唐末反贼黄巢造反，中和元年唐僖宗被迫出逃到四川避难。唐僖宗在四川成都时曾在道教玄中观居住。中和三年8月29日夜，唐僖宗与宗室成员李特立、道士李无为在玄中观祭祀神灵时，他们忽然见到一个如同弹丸一般大小的光球出现在奠基东南面的竹林中，随后这个光球越来越大，越来越亮，在空中跳跃飞舞一番后，在西南面的一棵梅树下消失隐没。唐僖宗于是命人在此挖掘，在挖到3尺深时发现了一块砖，这块砖长1尺1寸5分，宽7寸4分，一边厚1寸3分，另一边厚1寸8分，重12斤，上面刻有6个古篆字，太上平中和灾，每个字2寸见方，深3分，镌刻莹洁，做工精巧非凡。太上按普通人的认识就是指道教供奉的太上老君，当时唐僖宗的年号正好是中和，而当时也正是黄巢凶恶横行之时，甚至就在前不久，黄巢还攻逼蔡州，唐节度使秦宗权战败后竟投降黄巢，为虎作伥，天下人心惶惶。唐僖宗等人悟道，太上平中和灾实乃上天神谕，告诉世人不要惊慌，在上天的帮助下，黄巢反军不久后就将被平定，此事对于大唐而言真是天降吉祥啊。唐僖宗便命将此6字拓文发到前线给将士传看，将此天意广泛传播，众人因此明白天意在大唐一边。不久唐军就迅速扭转的战局，至中和4年，黄巢叛军溃败，撤离长安，开始四处逃散流窜，黄巢本人也死掉了。虽然有些野史认为黄巢最后诈死逃脱，但无论如何，黄巢所带来的兵灾终于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许多大事件发生前都会出现带有预言文字的石头，除了本文所记载的太上平中和灾外，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秦朝时曾有一块陨石落下，该陨石上有使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样，后来秦始皇死后天下果然大乱，群雄并起，割据一方。当今中国在中共统治下，官员腐败，道德下滑，环境污染，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此时同样出现了带有预言文字的石头。2002年贵州发现了一块500年前裂开的巨石，其裂开的断面上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亡这6个大字，经专家认定完全是天然形成的，用相信天意的中国古老文化的观念去看，这就是上天在明示天意啊。中共是由其党员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所组成的，而且这些人在加入时都发过为党奉献牺牲一切的毒誓，中共灭亡了，这些人作为其成员必受其牵连，其毒誓到时也将应验，真的就要给中共当陪葬而牺牲一切了。此时真正明智的抉择就是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破除毒誓，从而得到平安。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